弟兄姊妹平安。那个情人节刚过，这个我们这里插一张插一片很漂亮的花。我三位牧师办公室也有一盆，所以这个教会这个侍奉人员很周全，很周到啊。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最新的SARS 的资料啊，那是昨天晚上 download 的，还没有更改。更改最勤的是在那个网上他在公布的哈，这是16号的资料，现在将近全球将近7万人，哦，死的人数呢有将近1700人了，哦，可能现在已经超过1700人，这个从这里来算的，就说差不多每41个人。犯病的要死一个人啊，人均是这样。可是我们看这个日本的那个船上355人却是没有死亡的，所以他们在船上照顾得很好啊，才有这样好的这个记录啊。这个新加坡呢有72个人，照理也应该有1-2个人死亡，可是他没有啊，所以死亡人数呢是跟他照顾好不好。因为大陆人确实犯病的人太多了，床位不够，所以照顾的都不周全，有的是留在家里面，那更不用说没有办法照顾。不过我们台湾有18个，美国有15个，都没有死亡的，我们为这个庆幸。好，昨天那个情人节的时候，他们说这个花店的生意至少减少了20%到40%，所以就看到这个花店里面很冷清，这卖花的人也戴口罩，所以这个是情人节啊。这边有盆有束花，他说这个是更美的花束，为什么更美呢？有这个口罩在那里，还有这个alcohol 那个酒精啊消毒的。还有这个洗手的肥皂，还有牙膏都在里面，说是最这是更美的花束啊。现在来讲的话，好，在杜拜那个最高的 building 上，全世界最高的 building 打出这个一幅像。我们都知道这个篮球名人啊，他就要成为名人了啊。这个篮球的名人跟他的女儿一起在直升机里面这个是现身了，死亡了，所以连续好几个礼拜都在庆贺他。那我们再看到这幅画，事实上是从这个相片出来的，所以这呢，这幅是更美的真相。那么搭在那个 building 上面的时候，就看不太清楚啊，知道它是怎么样，可是这是一部更美的真相啊。那我们今天呢，要从希伯来书1章1-3节来看更美的真相啊，更美的真相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希伯来书1章1-3节，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腾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你为我们存留这些话语，好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好让我们知道你的作为。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你的话语，求主然后借着话语让讲的听的同蒙召义。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看真相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再然后我们看更美的晓谕，然后我们看更美的支撑啊，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更美的中宝。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就是这幅更美的真像。好，这个是乾隆的官印。他说皇帝呢在这个读公文的时候他都要盖上他的官印，可是他官印呢有25方啊，在从这里看的好像都每个都一样，可是印出来的时候各个不太一样啊。可是什么时候用哪个印啊，没人晓得啊。一共有25个官印，那这个印出来的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真像。它里面这个印的另外一边那个就是它的本体啊。那这个就像这个印出来的真像是这样，它的本体是这样啊。这是本体与真像啊。这希伯来文的这个本体与真像就是由这个意义啊，盖印章的时候，印呢是它的本体，这印出的像是它的真像，这个印的这个像跟这个印呢是完全一样的啊，完全一样的。所以这真像的意义在希伯来文是这样。当然还有其他的解释，那我在今天就不去用其他的解释来混淆它。好，第一个我们看更美的小玉。定更美小玉，这里第一节跟第二节上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玉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玉我们。所以他在古时小玉众先知，在末世借着他儿子小玉我们。所以我们先看众先知的小玉是怎么样子啊？众先知的小玉，像众先知的小谕里面呢，就说古时借着众先知片段的，就是他片段的小谕众先知。因为这个众先知那么多，整本旧约圣经都是先知所写的，所以是每个世代他小谕一部分。这个先知所领受的这个小谕呢是片段的啊，不是完整的，不像主耶稣基督，神将他的计划整个告诉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等一下再做一个比喻啊。那这里出埃及记3:14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在这个讲这个之前的这个摩西当然是先知啊，摩西先知是根本不晓得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是谁。所以耶和华大差派他回到埃及去的时候，那这个摩西就说，谁在打发我去的？他根本不知道耶和华是什么。所以第一次耶和华才解释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耶和华的解释呢就是自由拥有的。因为我们都说你是谁生的，你我们说我们是父母亲生的，你父母亲从哪里来的？父母亲从祖父母来的。祖父母从哪里来？从曾祖父母来的。再上去的话，你叫高曾祖、曾曾曾曾祖，一直上到上面，问到最后你不知道是谁了。那最终的因就是我们的神啊，最终的因。那最终的人，人家又问说，既然这个耶和华神，那谁创造他的？他从哪里来的？这个告诉我们，他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的就是哲学上面最终的因啊。你追问到最终的因，就不要再问了。他是自由拥有的，没有人造他啊。这是自由拥有的意思。这是一开始耶和华小谕摩西。所以今天我们才知道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那马太福音11:13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这个先知预言到约翰为止，约翰以后没有先知了，应该是这样。所以今天严格来讲没有先知，先知牧师有先知的职位， 可是牧师不是真正的先知。如果真正先知，我们要把神小于我们的写在圣经里，因为神所小于的都要写在圣经里。所以谁敢在这里面再加一个字呢？没有人，因为神已经他的启示已经完成了，没有人在里面再加一个字。所以严格讲，今天没有先知，他的启示已经完全了。所以有的地方有先知训练班，这是不太正确的。那今天不再有新的小谕，如果是有新的小谕，应该写在圣经里，这不能开玩笑。这神的启示竟然不写在圣经里吗？所以今天是圣经说到约翰为止，还是最后一个先知。今天的牧师只是在解释先知，先知的身份在解释圣经里面先知的预言，就是我所做的。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也就是说，这些的启示预言呢，是后世的影儿，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那些事的影子。那耶稣基督来的所传的这些预言才是那个形体。当然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了解，那事实上神是个灵，灵没有形体，灵要是有形体的话就是物质了，所以它不是物质。神的话语呢也是一样，它是隐而形体，只是说它是要解释这个本体的，解释这个本质的。好，第二个我们看这个异象或梦中与他说话。这个起小谕是怎么来的？是在做梦里面跟异象里面小谕他的。那这里说，耶和华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说每个先知呢，不是神给异象给他，就是托梦给他，他只有这两个方法向先知来说话。以西结书十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说，您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到贝鲁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给他，给贝鲁的人啊，说给他听。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是以西结在耶路撒冷，贝鲁的人已经贝鲁去了，是以西结的灵被提到贝鲁的地方去，贝鲁的地方就呈现现一些异象给这个以西结，以西结就照着神给他的异象，把这些异象都告诉贝鲁的人，所以在异象中。那这个这里呢，是看到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耶和华呼唤童子。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小撒母耳跟随他的老师以利，在学习怎么样做先知。那他各睡各的地方，这个半夜呢，这个童子就是以利这个撒母耳听到神的呼唤声，以为是他老师呼唤他，就到老师那里去，老师老师，你呼唤我什么？老师说，我没有呼唤你，回去睡吧。那第三次的时候，这个以利才知道这个神要借着撒母耳向以利说话。说什么话？要指责他，指责他不好好的教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犯罪，说他儿子必定要死。这个是借着小撒母耳告诉以利，以利说，神告诉你什么，你一句都不能隐瞒，隐瞒的话我要重重的罚你。这是神借着撒母耳，小撒母耳还跟随他做徒弟的，告诉他老师神告诉他什么。 这是什么？在异象中与他说话。那神就借这个异象中说的话向众人来传讲。好，第三个是多方多次渐进的启示，他一次一次的，这两次里面可能互相冲突的。那西西家病得要死，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你当留一命给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这西西家犯病了，犯了这个背上长了疮，那个治不好，治不好呢，这个先知以赛亚就到那里去说，你要吩咐你的家人，把你的遗嘱给他们，告诉他们，因为你必定要死。讲完以后，以赛亚就出去了。这个西西家就转过身来，靠面对墙祷告，说：“神啊，你知道我心是对你的心是完全的，我愿意做你这个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事，你认为恶的事我都不敢做。”然后说，这个西西家就流泪哭了。哭了以后，这个院子还不到院子的以赛亚就回头了，因为神告诉他，你要回去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呢？你回去告诉西西家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必到耶和华的殿。那这是第一次的这个小玉，这第二次小玉，这两个小玉不一样啊，这个所以临时托梦这个现在这个小玉是可以不一样的，因为神改变了他的心意，看见他的眼泪，听见他的祷告，神就要医治他，结果他的疮就被一个苹果贴上去就医好了，医好了以后他就增加他5年的寿命。那么这就是先知的预言。好，另外我们看这个在祷告这个约拿书里面说，这个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还好。因为这个约拿太注重他的面子，神吩咐他到尼尼微去宣告神要降灾这个尼尼微，如果40天不悔改的话，神要毁灭尼尼微。那个结果呢，这个约拿怎么样呢？反其道而行，到他市去了。他是在西边，尼尼微在东边，他不往东边走，他往西边走，走了以后就被船翻了，他被鱼吞到肚子里面，一吐出来就吐到这个尼尼微那边去了。你这个自己要逃没有用，神要管教他，吐到这个尼尼微去。尼尼微上岸以后，他不得不进城到尼尼微去。他跟耶和华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降的灾。40天要毁灭这个尼尼微城，你不会毁灭的，因为他们一悔改你就不毁灭了，那我就没面子了。所以他就为了他的面子逃到他市去，不到尼尼微去。那这个就可以知道神是可以改变心智的，他吩咐你做什么，什么时候吩咐你做什么，你什么时候就要做，那不做你也逃不掉。那逃到他市去，他把鱼把那吐到尼尼微那边去，所以他还是去了。好，这样我们现在我们看他儿子的小玉是怎么样，我们做一个比较啊。他儿子的小玉的一个是末世见他儿子完全的，在末世的借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的告诉他他的计划是什么，不是片段的，是完全的告诉他。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要做些什么。 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说，我必在他们兄弟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那么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在他们兄弟中表示说，耶稣他的出生地会是在以色列，他会是以色列人，啊，在他们的兄弟中兴起一位先知像你。那个先知呢，跟摩西，这个是跟摩西说的话啊，说这位先知要像你一样，像你一样不是完全一样啊，这像你一样是要当说的话传给他。摩西就是神把话传给摩西，摩西就告诉约书亚，约书亚就去执行，这就是那个模式。那现在呢，这个啊，这些话都要传给耶稣，传给耶稣，他将要将一切吩咐的都传给你们。神一切的心意，一切的吩咐，神老早就知道，因为这个是在什么，在创世以前就定立的，所以他商量很久的，啊，商量了很久。好，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却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他老早就计划好了，创世以前就计划好了，一直到末世的时候才向你们显现，才降到世上来，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所以他知道神一切的计划，所以他不是片段的，而是完全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是跟他们门徒讲的，知道他来要上十字架，上十字架以后三天后复活，复活以后跟门徒一起住四十天，那四十天他要回到神那里去，啊，这就是这一切的计划都已经安排，老早安排了。所以他在还没有钉十字上十字架之前，已经预先告诉他的门徒。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四十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所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耶稣告诉他们说，这本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永生。这个永生就是这个永生呢，都是为我做见证的。整本圣经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旧约是在预言耶稣要怎么诞生，四福音是讲耶稣怎么诞生，怎么在世上传福音。那些保罗那些使徒们的书信，那个书信是在怎么借着耶稣所传讲的信息，在世界的各地来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就是圣灵所吩咐的，说要到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那些使徒们在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整本圣经都是在说写耶稣，都是在讲这个耶稣，你们从这本圣经里面就可以得到永生，只是有人不愿意从里面得。这就是末世借着儿子完全的，借着整本圣经对耶稣的启示，就可以得到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好，第二个，直接从父神所领受的，他不是借着托梦或者异象。那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说，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所以耶稣所说的完全是父神的旨意，是他从神那里直接领受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我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自父的道。就是他所吩咐所传的，就是父神的意思， 他跟父神的意思是一用一样的，就好像那个印章，印章上面的图形跟那个印出来的印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本体跟真相。那耶稣是那个真相。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六节说，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我差来的是真的，我在 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所以是神怎么吩咐他怎么样传讲，他就怎么传讲。神要他怎么审判，神审判的原则跟标准跟耶稣基督将来在新天新地之前所审判的标准，就是白色大宝座上审判的标准是完全一样的，就像那个印章跟那个印出来的像完全是相同的。天地要废去，我的话长存，这个是见多方见识啊，渐进的。这个是说天地废去，他的话都不能够回去，不能更改的。不像那个以赛亚还没有出院子，神已经改变了，他只好回去告诉他神要医治你。这里呢告诉我们，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说的。马可福音七章十四节说，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因为他的话是不能更改的，是你要听他的话也要明白。所以你今天读神的圣话语圣经的时候，要真正的明白，明白之后要去遵守。那这我们要听他的话。那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七四十九节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听见他的话就去做的要像什么人呢？要像什么人呢？就是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了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是没有根基。他的大水一来了，房子就被冲掉了。我想大概没有人真的会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我没有看过有谁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这是个比喻。可是我去阿拉斯加呢，确实看见，第一次去阿拉斯加，他们就带我去看一栋房子啊，很漂亮，很大。很漂亮很大的，可是是斜的歪的，一边陷到那个泥土里面去，一边站得直直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在阿拉斯加他们的地底下有永冻层，永冻层就是一直被冻起来啊。你去看阿拉斯加的这公路也是这样，那公路啊常常是一高一低一高一低，每年都要修，因为什么？那个底下的永冻层很难测量，那么长的路它一定要照那样这个方向走，所以碰到永冻层的时候，它有时候根基会陷下去。所以它每个房子要盖房子一定要找专人来测量你的永冻层稳固深浅够深，如果不够深的话，就像那个房子我就Cathy 跟我大都看去看过，那永冻层的就是盖出来漂漂亮亮，没有人住，没有人住的原因呢，一边已经陷下去了，他故意留在下那里给人家看，看这个阿拉斯加的地底下是有永冻层的。他们爱斯基摩人呢，如果找到永冻层的那个冰冻的地方呢，他可以那个地方挖个冰箱，挖个冰箱啊，东西放进去就跟冰冻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地基不稳固的话，那就是有这种现象。好，第二个我们要想看更美的支撑啊，在二十下个三节中，我们把这个分成几步来看。第一个是起初神创造，在二节下，二节下里面说，我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世界的被创造是三位一体神的 同工一起做的。那个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个说啊，在英文翻成就是 word 就是指的耶稣，这是指耶稣的智慧跟聪明，跟就是箴言第九章第八章里面所说的智慧，那个智慧来创造世界。那耶和华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神的灵啊，就是灵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一起来创造这个世界啊。这是借着耶稣来创造的啊。来希伯来书一章十节说：“我又对主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这主啊，就是我们的神。这个地的根基是他立的，天也是他手所造的啊。创世纪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起初一开始的时候，是神在创造天地。这个创造两个字的原文是无中生有的意思，在罗马书保罗亲自解释，创造是从无中生有，所以这创造两个字是无中生有，从没有变成有，这就是神的创造。没有变成有，这是最困难的。你可以把一种有变成另外一种有，可是从没有变成有，没人能做得到，只有神能做得到。这是他的创造，这是三位一体神他们的创造。哥罗西书一章15-16节说，神爱子是那看不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见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为了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一切都是主耶稣亲自参与的，所以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参与，创造之先就已经跟耶稣跟耶和华神商量以后，已经定了那个救恩的计划，是都是借着他造的，借着他的手造，也是为他造的。为他造的，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些创造以后都要交给耶稣基督来管理，所以是为他造的。所以这个是起初的创造。第二个是现在要托住在三节中，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中说，神的本体是真相，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全能的命令是什么呢？在没有物质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过，神是无中生有的。在没有物质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定律。这个怎么运作呢？没有定律，因为没有东西。所以他要创造物质之后，这物质怎么运作要有个定律。所以今天的科学家就是用研究那个定律，可是科学家怎么研究也不可能研究出来谁做的，因为根本没有人在那里，他只能从这个规律里面去寻找这些物质怎么样形成的，这就是科学家所做的。所以科学家能做的就是，因为科学，任何科学都是长或高跟时间去描述它。在创造之前，时间是没有的，没有时间，起初才开始有时间。那没有时间，那科学家不知道怎么去描述，所以科学家应该要谦卑，不知道的说不知道。因为物质，没有物质，没有物质就没有长或高，没有物质，爱因斯坦是说什么？时间是什么？时间是物质安排的次序。早上起来，我穿衣服，穿完衣服我去刷牙，我去刮胡子， 我然后吃早餐，然后我开车到教会来，这是一串物质的次序。这一串物质的次序就是时间。你现在没有物质的话，哪有时间呢？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在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情况之下，科学家必须说我不知道，这才是真实。你还硬要讲怎么样？没有人创造，因为你前面你根本不知道，不知道神已经存在了。所以科学家不应该太骄傲，应该谦卑，说知道的说知道，不知道的说不知道，那么才是真正的真诚。好，那我们看罗马书一章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万也是依靠他，这些物质怎么运作呢？是依靠神所创造的定律。这个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哪里来的？神创造的。量子力学的这些定律哪里来的？神创造的。在创世以前就创造这些定律，这些定律、这些物质就要按照这个定律来运作运转。所以今天科学家研究的这些定律就是神所创造的、所依靠的。我们这些一些物质的运作是要依靠神的定律，这个神的定律也是神所造的。没有物质之前没有定律，有物质就一定要有定律。他们说一开始的时候是有光子有电子，起初什么都没有，一开始有光子电子。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第一个阶段，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我今天不会就讲那么多，就说他的创造次序跟圣经的创造次序是完全一样的，说先有光就有光。这个有光子电子之后要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有原子分子，在一多年以后才有物质，才有慢慢几亿年以后才有星球。那地球多大年纪呢？46亿年，这是科学家说的。同样的标准，他说什么时候创造呢？138亿年前造的。所以138亿年前一直到46亿年才有这个地球，所以地球对于创造来讲是很新的，可是已经老到46亿年。好，这些都是依靠它维持啊来维持的。路加福音21章33节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要废去。可是神造的这个天地有一天要废去。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科学家已经知道很多星球在崩裂在废去，所以有一天太阳系要废去，我们知道一定要废去，可是他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不是像那个以赛亚还没有走出院子，神已经吩咐他回去告诉他另外一条信息了，神老早就吩咐好了。彼得后书3章10节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蛰来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质都要烧尽。我们知道有一天，现在已经很多星球在崩裂在废去，有一天太阳系要分解。科学家都同意，这个圣经里面老早就说了，有神之行之的都要被火分去，所以这个一定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不在我们的年日，不晓得什么时候。好，末期成熟，这是第二节下，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神创造了一切，维护他要什么人来继承呢？耶稣基督是那个继承者，他创造，他维护，他要继承，要承受这一切创造的地，他的创造的人类。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说，那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什么时候是末期呢？等到福音传遍世界。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要传福音，就是要尽这个责任，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要传遍世界，耶稣才会再来。当然以前呢，王牧师准备说号召这个湾区众教会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是人的做法，神有他的计划，他要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我们教会不仅有每个礼拜的敬拜，我们还有短宣，尽一份责任把福音传到地极。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记在其中。在天地都废去以后，有个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有意居在神其中，就有神的公义在里面。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已经没有公义了，躲在这个教会里面享受一些公义，可是在世上都违背了世界公义的原则。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公义已经被亏缺了，不足了，达不到神的标准了。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这个新天新地要来临，这个天先前的天地都要废去，太阳系要废去，要毁灭。那毁灭呢，海也不再有，海就代表死亡，死亡不再有了。这个新天新地不再是物质，是灵。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到四节说，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个耶路撒冷不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很多传道人说在以后要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圣经告诉你不是的，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不是物质。我们人复活以后都要得到一个灵体，灵体不是住在今天的耶路撒冷的地上，而是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就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我们要准备好以后等候耶稣基督降临。那有我传福音的时候，有人问我说，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要在新天新地里面，历世历代基督徒有多少啊？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大概是相当庞大的。你能找到一个新耶路撒冷把那么多人都撞到里面吗？你要回答他的，怎么回答他呢？因为复活的都是一个灵体，这个灵体是门窗关不住的，是不占空间的，因为它不是物质，物质才有长阔高占空间，那个是个灵体，灵体所在的地方是灵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好，我又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就是神要亲自跟我们一起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要跟我们同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再不会再有死亡，因为我们有的灵体是跟神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身体一样的，是个灵体，不再会死亡。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那些忧伤，不再有那些悲哀。这就是神所说的末期 耶稣基督要在这个新天系里做着为王。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承受就是把这个归给耶稣基督，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个新天新地要存留到永永远远，就因为每一个复活的人都有永远的生命，所以在那个新天新地里是永远的生命。这个天，那个物质的天地废不废去，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好，这就是创造是本于他的，托住是依靠他的，承受是归于他的，这就是更美的支撑。以前的先知是神把这些责任交给先知，现在是交给耶稣基督，交给耶稣基督，他要创造，他要托住，他要承受。好，更美的中保第三节，神是荣耀的光辉，三节上他是荣耀所发的光辉，因他面前的光辉探督着了，说这个天耶和华在运行的时候啊，他的荣耀发出光辉，发出到光辉到地上来的时候，那个圣殿里面堆着的炭通通着火了。所以这光辉是什么？极大能量啊。以西结书说，耶和华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上，殿内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光的光辉充满。这荣光的光辉就是这个光辉，极大能量荣耀的光辉。好，启示录21:11，我们就看最后的描述是什么。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像比喻明如水晶。23说，那城内又有用，又不用日光照，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这就是说，神的荣耀这个灯发出光辉，有羔羊的光辉。这个就是说不用这个日月的光，因为什么？日月都废去了，不再有了。现在这个城里面是靠着耶神的光荣耀，耶稣基督所发出的光辉，就是他描写的那个荣耀光照跟羔羊的灯。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心可憎恶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所以那个城里面是神亲自发出他的荣耀跟光辉照亮，这个城里面所住的人是名字在生命册上的。所以耶稣说，你不要为你有能力赶鬼，有能力医病高兴，要因为你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会高兴，因为住写在生命册上的这些人才能在新天新地里面享受那永远的生命。这幅画是什么呢？是太阳的表面。太阳的表面呢，说这个太阳地震的时候发出这个3000米高的这个火柱啊，那这个是什么？这是太阳荣耀所发的光辉啊。从这里去了解这个神的荣耀跟他的光辉。那这幅画呢，就是太阳荣耀的表面。他荣耀的表面，今天最大的最高倍的望远镜还没有真正造成，这是第一次照的像，还没有真正造成，可是先照了太阳的表面，好像金子的表面一样。可是他的表面是怎么来的呢？透过那个光辉，极高能量的这些火焰照到那个表面的景况，这就是他所照出来的。这就是从这里了解，就是说神的荣耀 要发出那个光辉，从这里去了解，因为那是都是属灵的事，用物质的现象让我们能够稍微了解荣耀跟光辉的关系。神本体的真相，第三节中，是神本体的真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前面我们已经稍微解释了，那诗篇103:14，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是有本体，我们是物质，我们的本体是什么？是尘土。神不是物质，他的本体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创世纪说，神照他的形象让世造人，所以有的人就把他上帝化成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张嘴巴。上帝没有这个形象，因为他不是物质，不是物质，没有我们这物质的形象。所以他的形象样是什么？是他的本性，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仁慈，他的信实，一切的美德是他的形象跟样式。为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他的荣耀呢？因为世人犯了罪以后，就不再像神一样公义、圣洁、仁慈、信实，我们就亏缺了那个荣耀，而不是说我们的神也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两个耳朵。约翰福音1:18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谁能看见神呢？神是个灵，灵是看不见的，肉眼看不见的。我们每个人都灵，有灵，你看见人的灵没有？没有人能看见，没有人能看见，也没有人能看见神。谁把他表明出来呢？耶稣基督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他来把他表明出来。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讲的，这个是真相，这个是本体，这个真相把本体表现出来，这个本真相读出来是宫本，你要从这里怎么看都看不出来是宫本。那这个有人说，这个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知道读得出来这个是什么，盖在这里印章的时候，你就可以读出它是宫本，他把它表明出来。有人说这个描写不恰当，你也知道比喻是不能够无限去推广的，它只能说明一件事。那他说不能的原因是说，我与父原为一，他是唯一的。他说这个印章可以盖出几千个像来，所以他这个比喻不对。你那要怎么了解他呢？当这个印盖上去的时候，盖上去的时候，他跟那个真本体跟真相原为一，那个时候是一。拿开以后就不是一了，拿开以后，真相是真相，本体是本体。这只是借着这个比喻让我们能稍微了解，可是没有一个比喻是可以完全解释的。好，最后的神右边的中保三节下，对不起，他洁净了人的罪，就在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罗马书8:34说，谁能定我的罪呢？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他在神的右边是在为我们祈求，做我们的中保。约翰一书2:1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女是不能犯罪的，可是你不小心犯了罪，有位中保在那里为我们代求。这就是约翰一书里面说，若有人为自己的罪求神赦免，神是公义的信实的， 必要赦免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谁在做中保？耶稣基督坐在那里做中保。希伯来书八章六节说，如今耶稣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在旧约的时候是先知祭司在做中保，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来了，他是更美的中保，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凡认罪悔改的人，他的罪必定要被赦免，因为他是更美的中保。好，洗净人的罪，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啊！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好，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希伯来书，那里面先讲到解释真相，然后讲到更美的小玉，更美的支撑啊，更美的中保，最后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定。这个希伯来书就是要让我们看见那个信最后的实底跟确据。今天讲了那么多的比喻，就是要我们信。希伯来的意义是渡河之人。渡河之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伯拉大河渡河到迦南，从约旦河渡过河进入迦南地，所以希伯来的就是渡河的那些人。今天我们借着这些信息，让我们从旧约渡到新约，从我们今世要渡到新天新地里去。我们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带着能力，让愚人通达，让还不信的人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信靠你，成为你的儿女。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